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2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军方说，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并没有击落约旦 F-16 战机，飞机星期三在叙利亚境内坠毁。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有证据明确显示，伊斯兰国组织并没有像他们断言的那样击落了那架飞机。负责美国领导的联军在叙利亚和伊朗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奥斯丁上将强烈谴责激进分子抓获坠机的飞行员。他说，联军将不会容忍激进分子试图利用这次飞机失事达到自己的目的。约旦军方星期三表示，他们要求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对这名飞行员的生命和安全负责。这名飞行员是美国领导的联军中第一位被俘人员。在圣诞前夜，教宗弗朗西斯呼吁全世界12亿天主教徒牢记上帝的和平信息强于黑暗和腐败。星期三晚上，成千上万人聚集在圣彼得大教堂，聆听教宗主持的庄严的圣诞夜弥撒。教宗号召基督徒接受上帝的爱，并且强调当今世界急需悲悯的情怀。在弥撒开始以前，教宗给一座难民营的基督徒打电话说，你们就像圣诞夜的耶稣，他无处栖身，为了保护自己，后来不得不逃到埃及。这些难民逃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的地区，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穆斯林基督徒和其他的人遭到激进分子的破坏。索尼影业公司已经开始在互联网上发行具有争议的喜剧影片采访。一天以前，该公司宣布200家独立的电影院将在圣诞节的当天上映此片。人们可以在包括 YouTube、谷歌播放和微软 Xbox 在内的多个网站上找到这部影片。索尼影业说，公映这个电影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一些企图压制言论自由的人对我们的企业发动的攻击。这部喜剧影片叙述了美国情报机构招募两名记者去暗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故事。乌克兰政府和亲俄分离分子的谈判人员结束了第一天的会谈，但是没有明显的迹象显示为结束俄罗斯边界附近的长达8个月的反叛活动取得进展。星期三晚些时候，分离分子特使普希林对一个反叛势力控制的新闻机构表示，当天在白俄罗斯的谈判是艰难的，他说还没有就下次会谈的日期达成一致。参加这次闭门会谈的代表来自基辅分离运动组织、俄罗斯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印度东北部警方说，部落分离运动嫌疑人发动有组织的一系列袭击，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72个人。星期二晚间发生暴力事件以后，阿萨姆邦部分地区星期四仍然处于宵禁状态。印度总理莫迪说，这起袭击是懦弱的行径。印度总统穆克吉星期三在维特上谴责行为，他说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遏制这种恐怖和暴力行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跟一位名人成为高尔夫球的新球友，他就是马来西亚的总理克扎克。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New Customer,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giv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一位新顾客第二部分，重点学习怎样介绍个人的情况。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采访联邦汽车公司负责生产的副总裁 Dave Gomez。 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An advisor
顾问。
An advisor
A-D-V-I-S-O-R。
Robotics
机器人技术。
Robotics
R-O-B-O-T-I-C-S.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modernize our technology.
我的主要职责是促进我们公司的技术现代化。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modernize our technology.
下面请听访谈。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Dave Gomez of Federal Motors. He has come to our studio from his office in New York.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Mr. Gomez.
I'm happy to be here.
Could you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position at Federal Motors?
Certainly. I'm Vice President for Production.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modernize our technology.
And what is your relationship to Mr. Chapman?
I'm his primary advisor on technology. I keep him informed about the newest and best technology.
Thank you, Mr. Gomez. We'll be back with Dave Gomez after a short break.
Gomez 先生和 Chapman 先生的工作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再听一遍。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Dave Gomez of Federal Motors. He has come to our studio from his office in New York.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Mr. Gomez.
I'm happy to be here.
Could you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position at Federal Motors?
Certainly. I'm Vice President for Production.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modernize our technology.
And what is your relationship to Mr. Chapman?
I'm his primary advisor on technology.I keep him informed about the newest and best technology.
Thank you, Mr. Gomez. We'll be back with Dave Gomez after a short break.
I'm his primary advisor on technology. I keep him informed about the newest and best technology.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是他的首席技术顾问。我的任务是让他随时了解最新和最好的技术。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Could you tell us about your position?
Could you tell us about your job?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modernize our technology.
I'm responsible for modernizing our technology.
I keep him informed about the newest technology.
I give him information about the newest technology.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Gomez 先生。Gomez 先生的父母来自墨西哥，他本人毕业于宾州州立大学，后来又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machine shop
机工车间。
A machine shop. A tool.
工具
A tool. Computer science.
电脑科学计算机科学
Computer science. I was an undergraduate at Penn State.
我是宾州州立大学的本科生
I was an undergraduate at Penn State. I got my master'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我的硕士专业是机械工程
I got my master'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下面请听访谈
We're back again with Dave Gomez. Mr. Gomez, could 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background?
Sure. My parents came to the U.S. from Mexico. My father worked in a machine shop, so I grew up around tools. I was always good at mathematics, so my parents encouraged me to go to college.
And where did you go to school?
I was an undergraduate at Penn State. I got my B.A. in computer science. Then I went to graduate school at MIT. I got my master'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re.
Mr. Gomez,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Gomez 先生说他数学一直学得很好，所以他的父母鼓励他上大学。
I was always good at mathematics, so my parents encouraged me to go to college.
我们再仔细听听 Gomez 先生的学历。
We're back again with Dave Gomez. Mr. Gomez, could 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background?
Sure. My parents came to the U.S. from Mexico. My father worked in a machine shop, so I grew up around tools. I was always good at mathematics, so my parents encouraged me to go to college.
And where did you go to school?
I was an undergraduate at Penn State. I got my B.A. in computer science. Then I went to graduate school at MIT.I got my master'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re.
Mr. Gomez,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Gomez 先生是在麻省理工学院 MIT 获得硕士。
Then I went to graduate school at MIT. I got my master'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re.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我们来问两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重新听一段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答案。第一个问题是
Did Mr. Gomez's parents want him to go to college?
My father worked in a machine shop, so I grew up around tools.I was always good at mathematics, so my parents encouraged me to go to college.
Did Mr. Gomez's parents want him to go to college? Yes, they did. They encouraged him to go to college.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Was Mr. Gomez an undergraduate at MIT?
I was an undergraduate at Penn State. I got my B.A. in computer science.Then I went to graduate school at MIT. I got my master'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re.
Was Mr. Gomez an undergraduate at MIT? No, he wasn't. He went to graduate school at MIT. He was an undergraduate at Penn State.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在第一次见面时给人留下好印象？我们先学习一些词句。
A first impression.
第一印象。
A first impression. A firm handshake shows that you are confident.
握手比较用力，显示出一个人很有自信。
A firm handshake shows that you are confident. Most Americans expect good eye contact.
大多数美国人在谈话时都期待与对方有目光接触，也就是不回避对方的目光。
Most Americans expect good eye contact.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I often meet Americans. What can I do to make a good first impression?
Well, it's important to greet Americans correctly. They expect a firm handshake. A firm handshake shows that you are confident. And most Americans expect good eye contact. When you greet someone, you should begin by looking them in the eyes for a second or two. Then look away to their chin or forehead for a few seconds. Good eye contact show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and actively listening.
Anything else?
Yes, try to sit up straight, even if you're tired.
Okay, so let me see. Have a firm handshake, good eye contact, sit up straight. That's a lot to remember.
Yes, but if you want to seem intelligent, confident, and interested, these things are important.
Thanks, Gary.
要给别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见解。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I often meet Americans. What can I do to make a good first impression?
Well, it's important to greet Americans correctly. They expect a firm handshake. A firm handshake shows that you are confident. And most Americans expect good eye contact. When you greet someone, you should begin by looking them in the eyes for a second or two. Then look away to their chin or forehead for a few seconds. Good eye contact show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and actively listening.
Anything else?
Yes, try to sit up straight, even if you're tired.
Okay, so let me see. Have a firm handshake, good eye contact, sit up straight. That's a lot to remember.
Yes, but if you want to seem intelligent, confident, and interested, these things are important.
Thanks, Gary.
True or false?
是非题，请大家用 true 或者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In a first meeting, Americans expect a firm handshake. True. A firm handshake shows that you are confident. Americans think that looking at another person's eyes is impolite. False. Eye contact shows that you are listening and interested.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Andrew 和 Cindy 在公司举办的一次晚会上初次见面。我们先来学习两个词组。
Accounts payable.
应付款项，在对话中特指负责付账的部门。
Accounts payabl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技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这个词组往往缩略为 IT 下面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Andrew and Cindy have just met at a company party in Chicago.
Hi, I'm Mandy Harrison. I work in accounts payable.
I'm Cindy Mathers. I'm in IT.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ndrew.
Please, call me Andy.
Okay, Andy.
I've been wanting to ask, what does IT stand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 work with computers. And is accounts payable where you pay the company's bills?
Yes, accounts receivable takes in money, and accounts payable pays it out.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Chicago?
About 10 years. How about yourself?
Oh, I just moved here from Detroit. I was wondering... Oh, excuse me, there's my boss. I'd better go over and say hello. I'll talk to you again later.
Good luck with your boss.
I've been wanting to ask, what does IT stand for?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一直想问一问 IT 这个缩写代表的是什么。对话中的两个人是初次见面，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注意和陌生人应该谈论什么样的话题。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Andrew and Cindy have just met at a company party in Chicago.
Hi, I'm Mandy Harrison. I work in accounts payable.
I'm Cindy Mathers. I'm in IT.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ndrew.
Please call me Andy.
Okay, Andy.
I've been wanting to ask, what does IT stand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 work with computers. And is accounts payable where you pay the company's bills?
Yes, accounts receivable takes in money, and accounts payable pays it out.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Chicago?
About 10 years. How about yourself?
Oh, I just moved here from Detroit. I was wondering... Oh, excuse me, there's my boss. I'd better go over and say hello. I'll talk to you again later.
Good luck with your boss.
Focus on functions. Introducing yourself.
语言功能。学习用什么词句做自我介绍。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重复下面的对话。
I'm Cindy Mathers. I'm in IT.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ndrew.
Please call me Andy.
Okay, Andy.
Gary's tips.
Gary 提示。Gary 指出，前面的商务对话是在非正式的场合进行的，但是对话里有些语言技巧也可以用在商务场合。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introductions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informal business situation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wo employees are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a company party. First, they introduce themselves and say which department they work in.
Hi, I'm Mandy Harrison. I work in accounts payable.
I'm Cindy Mathers. I'm in IT.
To identify your department, you can use the expression, I work in, or simply, I'm in. You can also say, for example, I'm in the accounts payable department. Notice that when Cindy uses the more formal name, Andrew, Andy asks her to use his nickname, Andy.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ndrew.
Please call me Andy.
Okay, Andy.
In formal business situations, it is best to begin by using last names. But many Americans in business will later ask you to use their first name or nickname.
Yes.
One more thing. When people ask you a question, a good technique i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and then say, how about yourself? Let's listen.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Chicago?
About 10 years. How about yourself?
Oh, I just moved here from Detroit.
In this case, the expression, how about yourself, means the same thing as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Chicag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akes place in an informal situation, but many of these same conversational techniques can be used in any business situation.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告诉别人你在什么部门工作，可以说
I work in.
例如
I work in accounts payable.
或者说
I'm in.
例如
I'm in IT.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 Andrew 对 Cindy 说
Please call me Andy.
叫我 Andy 就可以了。Andy 是 Andrew 的昵称。我们以前学过，对陌生人最保险的是称呼某某先生、某某女士。不过这是一个公司的舞会，而且他们两个人显然都希望谈话能在一种随便的气氛下进行。好，我们把 Gary 提示再听一遍。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introductions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informal business situation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wo employees are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a company party. First, they introduce themselves and say which department they work in.
Hi, I'm Mandy Harrison.I work in accounts payable.
I'm Cindy Mathers. I'm in IT.
To identify your department, you can use the expression, I work in, or simply, I'm in. You can also say, for example, I'm in the accounts payable department. Notice that when Cindy uses the more formal name, Andrew, Andy asks her to use his nickname, Andy.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ndrew.
Please call me Andy.
Okay, Andy.
In formal business situations, it is best to begin by using last names. But many Americans in business will later ask you to use their first name or nickname.
Yes.
One more thing. When people ask you a question, a good technique i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and then say, "How about yourself?" Let's listen.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Chicago?
About 10 years. How about yourself?
Oh, I just moved here from Detroit.
In this case, the expression, how about yourself, means the same thing as,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Chicag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akes place in an informal situation, but many of these same conversational techniques can be used in any business situation.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怎样介绍个人情况。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I'm Vice President for Production.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modernize our technology. I was an undergraduate at Penn State. I got my BA in computer science. Then I went to graduate school at MIT.I got my master'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re.
Hi, I'm Mandy Harrison. I work in accounts payable.
I'm Cindy Mathers. I'm in IT.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Chicago?
About 10 years. How about yourself?
Oh, I just moved here from Detroit.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军方说，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并没有击落约旦 F-16 战机，飞机星期三在叙利亚境内坠毁。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有证据明确显示伊斯兰国组织并没有像他们断言的那样击落了那架飞机。负责美国领导的联军在叙利亚和伊朗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劳埃德·奥斯汀上将强烈谴责激进分子抓获坠机的飞行员。他说，联军将不会容忍激进分子试图利用这次飞机失事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架飞机在叙利亚北部城市拉卡坠毁，拉卡是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个主要据点。伊斯兰国今年早些时候夺取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约旦军方星期三表示，他们要求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对这名飞行员的生命和安全负责。这名飞行员是美国领导的联军中的第一位被俘人员。在圣诞前夜，教宗弗朗西斯呼吁全世界12亿天主教徒牢记上帝的和平信息，强于黑暗和腐败。星期三晚上，成千上万人聚集在圣彼得大教堂，聆听教宗主持庄严的耶诞夜弥撒。教宗号召基督徒接受上帝的爱，并强调当今世界急需悲悯情怀。在弥撒开始前，教宗给一座难民营的基督徒打电话说，你们就像圣诞夜的耶稣，他无处栖身，为了保全自己，后来不得不逃到埃及。这些难民逃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的地区，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穆斯林、基督徒和其他人遭到激进分子的迫害。索尼影业公司已经开始在互联网上发行具有争议的喜剧影片《采访》。一天前，该公司宣布200家独立的影院将在圣诞节当天上映此片。人们可以在包括 YouTube、谷歌播放还有微软 Xbox 在内的多个网站上找到这部影片。索尼影业说，供应此片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一些企图压制言论自由的人对我们的企业发动的攻击。美国几家大型连锁影院上周表示，由于受到暴力威胁，他们拒绝上映此片。之后，索尼公司取消了上映这部影片的计划。这部喜剧影片讲述了美国情报机构招募两名记者去暗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故事。乌克兰政府和亲俄分离分子的谈判人员结束了第一天的会谈，但是没有明显迹象显示为结束俄罗斯边界附近长达8个月的反叛活动取得进展。星期三晚些时候，分离分子特使丹尼斯·普希林对一个反叛势力控制的新闻机构表示，当天在白俄罗斯谈判是艰难的，他说还没有就下次会谈的日期达成一致。普希林在谈判前对俄罗斯媒体表示，谈判人员希望在从前线撤离重武器和乌克兰结束对东部俄语地区实施经济制裁的问题上达成协议。他还曾经表示星期五会准备更多会谈。参加这次闭门会谈的代表来自基辅分离运动组织、俄罗斯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印度东北部警方说，部落分离运动嫌疑人发动有组织的一系列袭击，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72人。星期二晚间发生暴力事件后，阿萨姆邦部分地区星期四仍然处于宵禁状态。印度总理莫迪说，这起袭击是怯懦的行径。印度总统穆克吉星期三在推特上谴责袭击行为，他说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遏制这种恐怖和暴力行为。印度当局指称博多兰德民族主义阵线是肇事者，印度将博多兰德民族主义阵线列为恐怖主义组织，最近对该组织采取了镇压行动。博多兰德民族主义阵线寻求建立博多族的独立家园，该组织1998年成立以来多次对该地区的非博多族居民采取暴力手段。该组织最近一次的袭击发生在5月，几十名穆斯林被杀害。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与一名名人成为高尔夫新球友，他就是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奥巴马和拉扎克都在地处太平洋的夏威夷度假，夏威夷是奥巴马的出生地。在卡内奥赫湾美国海军陆军基地，奥巴马、拉克扎以及奥巴马的两名助手打了一轮高尔夫球。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广播。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4号星期三的节目，现在是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肖洵。
大家好，我是宁馨。
好莱坞的一部荒诞喜剧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坐立不安，制作方索尼公司遭受黑客袭击之后，因为恐袭的威胁一度放弃这部影片的发行。这一场好莱坞戏言要刺杀金正恩搅起的网站，导致美国和朝鲜关系不断的紧张关系不断的升级。朝鲜否认攻击了索尼，而且扬言要对美国发起更大的对抗行动。美国则表示有朝鲜黑客的确凿证据，并考虑将朝鲜再度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朝鲜近日神秘的陷入全国性的网络瘫痪，使得这一场纠纷更加吸引眼球。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请时事观察人士就美朝关系、网络安全，还有中国在朝美朝对抗之中的这个态度进行分析。
好，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和我们在一起的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博士，另外一位是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曹长青先生是从 Skype 从佛罗里达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来参加今天的节目。
谢谢。
好，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次，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呢，也都请拨电话来参加讨论。那么好，我们现在开始今天讨论。陈国德先生，我想先请教一下您，就是说，大家都就是这次朝鲜攻击这个索尼公司，能让索尼公司陷入很大的麻烦哈。
是。
那么你觉得这个说明了什么样？朝鲜具有什么样的攻击能力？
这个就说明了过去世界国际社会对朝鲜的网络技术能力还有所低估。当然了，大家知道这个朝鲜的这个所谓的它的所谓的电信工程，它都要是经过中国那个网络，然后再到新加坡，然后再到泰国，然后到加利维亚，然后再弄出来。但是不管怎么说，不管是它受到中国的或者是俄罗斯的一些技术上的援助啊，或者培训啊等等，但是它目前还是具有了某种能够破坏外部世界的网络的这样一个黑客的攻击能力，这是值得大家注意和警惕的。这样一个小国，他很多国民都根本不可能用，没有办法用网络的，结果他能够对全世界的这么大个国家的网络世界造成这样大的危害，这个是值得警惕的一个事情。
那么我谈到这里，就是说他这个国家在网络使用方面的落后，有一我看到今天有一篇文章里提到具体数字我忘了。就是说朝鲜整个国家的这个 IP 的这个地址的数量呢，加起来还没有纽约某一个街区的这个 IP 地址数量多，就是说它使用这个互联网的人非常少。那么接下来带出另外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在佛罗里达州的曹长青先生呢。曹先生，我看到一篇文章里提到，就是说索尼公司呢，因为黑客进行威胁说要搞恐怖活动、恐怖袭击，如果你要放这个电影的话，所以呢电影公司还有这个电影院线都取消了放映。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其实在美国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一个这个专栏作家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他这个文章的标题是索尼黑客事件佐证好莱坞衰败，其中提到了一点，就是说的是为什么像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这样一个就是连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的国家，他们这么一威胁就能左右美国人愿不愿意去电影院看电影，敢不敢去电影院看电影啊？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当然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哈。第一个就是现在好莱坞很多那个公司不发行这部电影，这我觉得好莱坞代表了一种怯懦。那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此进行了批评了，因为索尼撤回这个电影是错误的。因为面对这个北韩、朝鲜这样来个在本国压制新闻和表达自由，那么现在一把手伸到海外，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一个电影公司占用黑客袭击的话，这种方式不可接受的。那好莱坞的演员也好，美国的电影影院也好，应该来捍卫美国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表达自由。那今天我说这个北韩说你因为你这个丑化我们领袖啊，在这个电影发行之前就说这你要发行这个电影 就意味着一场战争。但今天你看，在美国、在英国、在西方国家，有很多自己制作的这个嘲讽自己国家领袖总统的电影啊。你像几年前美国拍的那个尼克松的电影，那每个尼克松的家人，你认为是丑化自己的尼克松了？那不，这2012年拍的那个铁娘子，那个英国前首相撒切尔的电影，撒切尔的家人、女儿都认为对他母亲是丑化的。我看那个电影了，也是认为他丑化的。那奎德也写过评论文章，对撒切尔逝世之后，那根据我们看到的事实的话，那跟事实不相符的。但是美国、英国哪里的民众或者其他机构都没有行政的手段或者黑客的手段来袭击这些个电影公司的话，这只能交给电影评论大众来评论。那今天朝鲜用这种方法来制止这个西方的言论自由，这是不可接受的。所以现在这是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奥巴马政府来谴责了。但这种事情的话，因为是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对美国商业公司有什么力量？说必须美国政府要出面的，采取措施的。因为那个北韩说这是一场战争，那美国就应该把它作为一场网络战争来严肃对待，来捍卫美国的商业自由、言论自由、表达自由。
嗯，我们知道，就是星期二呢，朝鲜出现了将近10个小时的全国性的网络瘫痪，那么现在大家有很多的这个猜测哈。那么美国方面是否认制造这个网络瘫痪的这个事实，但是朝鲜是指责美国。那么现在外界有很多评论觉得有可能是美国，也可能是中国，也可能是朝鲜自己扮演苦肉计。那么陈国德先生，您的分析？
我觉得恐怕还是外界的对他这个进行惩罚性的、报复性的措施，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嗯，
至于哪个国家承认不承认，我觉得这个东西某种意义上，这个报复或者说惩罚还是某种正当的，因为你已经侵犯了其他国家的言论自由了，而且用了这么恶劣的网络黑客攻击手段。所以我现在因为没有资料，不能判断说是究竟是美国还是中国或者还是朝鲜自身，我们没有资料，我们不能做这个判断。但是我倾向于从直觉上感觉还是其他的，就是说受到损害的国家或者人民，他做出了一种自发的一种惩罚性的反应，这是一个。不过就是说，这个事情提醒注意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要强调一点，就是对于这样一种朝鲜这种流氓式的用黑客来攻击其他国家，要压制甚至其他大国的言论自由的时候，不能够姑息，不能够容忍。不能够说退缩的话，这个国家他这个恐怖气氛，他就会笼罩越来越笼罩的深，所以必须给予某种反击，让他，因为我想反击在其他国家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不能怕，因为是这个，我想索尼公司当时是准备撤下这个电影，撤下所有广告，现在决定在明天圣诞节当日开演这个，我说这是非常正确的决定，必须不能姑息，不能示软，不能对他们让步。如果让了步的话，这个天下就没有办法收拾了。
嗯，我想提到一点，就是刚才我说到，就是说有人分析是不是美国的报复行动。这个报复行动不一定是说美国政府层面，
嗯，
而是说也可能是美国民间行为。实际上，现在美国有一些黑客自己的组织，
是
声称对朝鲜这个全国性瘫痪负责，但是谁也不知道。网络攻击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确实是
很难
追踪，就是来无影去。
对，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曹长青先生啊，您刚提到就是说奥巴马政府是不是在这个方面呢，对朝鲜的这个态度方面不够强硬。那么就是说，美国现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当然有人批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面对这么一个贫穷的国家，都会让他们左右我们能不能上电影院去看电影？这是另外一方面的事情。就是说，从整个的国家实力来讲呢，朝鲜和美国根本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么美国是不是应该采取那种真正的强硬的那种手段去对付这样一个国家？那么朝鲜能搅起什么样的这个祸端？
当然我觉得美国应该采取强硬的手段，就像刚才奎德说的，那现在如果是个电影院结果不敢放电影了，下一步朝鲜是不是会停止了呢？他会得寸进尺吗？如果今天他认为一个电影他就可以袭击电影公司，让你让步了、妥协了、屈服了，下一步那一张报纸，他说纽约时报不可以登这篇文章，他就攻击报纸，报纸屈服了，下一步出版社不可以了，下一步电台不可以了，在明天他说美国之音播这个节目不可以了，我们这个讨论不可以了，然后美国之音一个黑客袭击了， 这样下去的话就没完了，说美国必须采取强硬的措施的。那现在奥巴马这次表态是非常好的，但是问题是奥巴马以前的这方面信誉是有问题的，他说了很多话不执行，什么像叙利亚问题画了红线了，自己画的红线也不执行，被认为是言而无信的，缺乏信誉的。那这次就看奥巴马是说的空话大话，还是真正采取行动，要观其这个言看其行的。
好，陈国立先生，我们知道这次美国朝鲜之间发生这个纠纷，那么美国是接触了中国方面，要求中国协助美国来处理这件事儿。那么你认为到迄今为止中国的态度有什么看点？
中国态度目前看来是首鼠两端，比较犹豫不决的，没有，并没有说是正面的回应，说是我们要帮助美国来清除这个关于这个黑客攻击的事件。但是我想从目前的整个中国的外交态势来分析，他是和金正恩的政权越来越离得比较远了，越来越冷淡。自从他上台以后，习近平和金正恩还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他和南韩已经有多次总统有多次见面了。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内心的实际上的对南北韩之间的亲疏的这个态度已经很清楚了。但是中国因为有历史上的重大的包袱，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在历史上的重大包袱，所以说他对这个北韩还是首鼠两端，还是犹豫不决的。我觉得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要往前走一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如果你再纵容这个北韩做这种非常的完全的违反任何国际游戏规则的这样一些事情的话，包括他的核武器的问题，如果不对北韩施以强硬的颜色的话，将来中国还要有很多很多的外交上的麻烦。
是的，中国呢一直强调的就是一直说的一个理由，就是怕北韩如果朝鲜如果要乱了的话呢，有会造成大量的这个经济难民涌入中国。但这一个应该是一个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对他来说。那有人就分析说，可能最重要原因还是害怕，如果就是朝鲜要垮了的话呢，可能呢就被南部
统一了，
那么就成为这个美国的这样一个盟国，美国可能就会直逼到这个中国的边界线这样的一个家门口的这样一个事情。
这个我们原来
有这样子的说法，不知道曹先生您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当然一般西方专家都是这样认为了，中国政府在过去这些年对朝鲜问题就是不能完全的纵容，但是又不能完全的制止。那为什么不能完全制止？希望这朝鲜的存在能够导致中国和美国之间有个讨价还价的棋子，把它作为棋子的。另外又不能完全的纵容，如果朝鲜做得太过分的话又影响中美关系。所以中国政府在过去都是在这两极之间摇摆。那真正的问题就是，就像刚才你谈到，中共政权担心的是北韩政府一旦垮台了，南北韩统一了，变成民主的一部分，变成世界潮流的一部分，会影响中共在中国的一党专制的，这是最根本的恐惧，所以他继续在支持北韩。今天我们说朝鲜的问题根本是个中共的问题，没有中国政府背后撑腰，北韩是撑不下去的，因为它的粮食、石油、能源等等 70%-90% 来自中国。如果中国真的制约的话，北京真的制约的话，平壤政权是难以维持下去的。所以今天这个现象，包括索尼公司被黑客袭击，关键就看中国的这个习近平政权到底是站在这个世界道理这一边、公益这一边，纳入国际轨道，还是继续和北韩在那一边，是这个选择的问题。嗯，
好，那么我们现在接听一些听众观众的电话，听听他们有什么看法。我们首先请来自陕西的习先生的电话。习先生您好。
喂，你好。
您好。
说到网络攻击的话，无疑对全世界威胁最大的是共匪集团，是共匪。朝鲜金胖子家不过就是跳梁小丑而已，与共匪造成的危害相比是完全可以忽视的。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毒害全人类的恶性病毒，病毒瘟疫只有通过不断的蔓延才能生存，中共也是一样。你看他现在搞的什么两弹一路，什么亚洲自贸区，说白了就是用经济手段侵略和绑架别国，扩散红色病毒，并且毒害全世界。他现在完全有能力这样做，因为美国形同虚设的信息安全环境给他提供了大量免费的科技成果。为什么中国的企业能拿到大笔的海外订单？由于技术都是偷的又是最先进的，所以就节省了大量的研发成本，从而在与同行竞争当中就可以把价格压得非常非常低，轻轻松松的就能打败任何对手。现在共匪在工业技术方面、军事技术方面已经可以和美国全面竞争了， 美国装备 F-22 共飞马上试飞歼20，美国试飞
山西的习先生啊，
不，
山西先生，对不起，我打断您，因为我们这个离我们的话题稍微有些远了，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列了很多这样一个例证，谈到这个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些问题等等，那么接下来听一下北京郝先生有什么看法。郝先生您好。
你好 ，Merry Christmas。你好。
您好，您好。
我想听两个问题，第一个 ，VOA 这个卫视的主持人和有关嘉宾对中共的不利言论，是否会引起中共对你们和亲朋好友的报复性的加害？你们担心这个问题吗？第二个，我们这个老百姓如何获得 VOA 的卫星电视接收器？谢谢。
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提供这卫星电视接收器，我们只有提供这种技术参数方面的东西。接收器方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能力给大家提供。那么陈先生，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谈到了，就是说有没有这种担忧啊？就在媒体上发表这个评论这方面担忧。
我想所有的中国人不管是在中国海内还有海外的，恐怕都有一些担忧，因为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说，不过这个担忧是对于个人家人或者怎么样都有些担忧，但是还是有些话必须要说，有些事情必须要做，而且中共他也目前也逐渐的明了了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和世界大势，据我观察他做的还不至于过分，就是过去曾经在80年代以后，中共已经改变了过去的所谓的株连的制度，对家属啊这些株连制度，但前一段时间有所回复，希望将来他还会明智的按照国际的游戏规则，我估计
对。您谈到这一点，就是说关于言论方面的事情，我们就带出还是这一个事件导致引发的这样一个争议，其中就有这种是不是制片公司现在自我审查这方面的这种争论，就是现在你受到恐怖威胁了以后呢，把这个电影就撤下来，电影院线也不敢放了，那么电影公司说你也不放了，我也怕这个到时候如果要是电影院出了这个事情的话，对他们的这个伤害会比较大，他们宁可不做这个事情。所以呢，就像这样的小小的威胁，也不能说小小威胁，就是说像这样类似这样的威胁会造成各种方面的这样的影响，在言论方面还有在这个商业方面都会有影响。那么曹先生您怎么看待，应该怎么样应对这样的问题？这你不是说总统就可以下令说你不能不演这个电影？
当然了，我刚才这位这个国内听众打电话来，他提的这个问题嘛，今天谁都感到这个威胁的问题，来自专制的力量，来自朝鲜，来自中国政府，你说了真话怎么样？但是今天在自由世界的人们必须要坚持一个底线，就言论自由的底线，我们在自由世界了，再不说话那今天在中国国内的人又怎么办？刚才你看那国内那个听众，中国大陆那位听众打电话，他在中国那种环境上都敢勇敢的说话，批评这个中共的专制，那在海外更应该自由说话了。但是当然是有威胁的了。那现在这海外很多的民运人士、异议人士，过去20多年来天安门事件之后都被列入黑名单，他家人啊、去世啊、生病啊都不可以回到中国探亲，完全剥夺了这个中国公民的这个亲人的这个探亲的权利，完全没有人道主义的。但是面对这些威胁的话，威胁者主要就想让你让步、让你屈服、让你恐惧。面对这个，必须要敢于挺身而出，捍卫这个言论自由的原则。如果每个人敢于捍卫，包括好莱坞、包括美国的公司、美国的报纸、电视、包括影院都来放映的电影，敢于说真话，坚持这个自由的原则，表达自由的原则，那么那些威胁者就可能让步，因为他的威胁不起作用。
好，我们现在电话上有相当多的听众和观众希望能够参加讨论，我们再请一位安徽的徐先生来参加节目。安徽的徐先生您好。喂，安徽的徐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安徽徐先生。
你好，你好，你好，我想回复刚才那个山西的那个同志说的两句话。不要张口闭口就是什么共匪啊，什么玩意儿，什么共匪啊。
好的，谢谢安徽徐先生啊，请讲您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先不讨论这方面事情，我们时间有限，请讲。
喂。好，接下来我们再请辽宁的许先生，辽宁的许先生来参加节目。许先生您好。
喂，你好。
你好。
啊， 我呀是想那个就是金正恩的网就属于那个电影嘛，其实吧也是让更多就属于不了解这一项的一些国民呢，包括我们大陆的就属于也是让那些没清醒也能清醒，就是也能让更多的人能够呢对那个独裁能够抗争，我是那么认为的。
嗯，好，谢谢您。接下来再请河北的严先生。河北严先生您好。喂，河北的严先生您好。河北的严先生可能已经等的时间太长了，已经挂断电话。那么我们再请吉林的李先生来参加讨论。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您好。
喂，是我吗？
是，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哎，好，哎，好，你好。我那个有个问题请询问一下你们那个嘉宾陈奎德先生。
嗯哼。
就是那个新浪微博，那个署名是陈奎德的。那个账号是你开通的吗？
不是我开通的，不是。
我就来。
不是我开通的，那个是已经辟了谣。我记得美国经常做了节目。
再一个，我就想那个说一下哈，就是那个朝鲜呢，关于朝鲜的网络攻击，它与中国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朝鲜如果攻击了美国，美国应该能发现到。
好，谢谢您。
美国的技术比朝鲜先进许多。
嗯，
好，谢谢您，吉林李先生。我想问问曹长青先生，为什么这次美国朝鲜之间这个网络战哈，美国希望中国的协助？那么这中间有个技术问题，大家刚才没有提到。实际上，朝鲜的所有的跟外部网络事件连接都是必须通过中国，是吗？那么请曹长青先生来评论一下。
当然，美国这个希望是有道理的，有两条。第一条，历来都是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对朝鲜施加一定的影响，来制约他一些胡作非为的行为。以往的这个六方会谈呢，都是这个意图、这个战略。那这次是过去这个想法的继续。第二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因为北韩、朝鲜的话，它的这个网络这个技术能力相当有限呢，它的科技能力。那中国的科技能力又非常发达的，尤其是包括美国曾经向中国政府抗议过。就是中国有个解放军的网络部队，那个黑客袭击美国，那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见面的时候曾经谈过这个问题了，提过抗议的，要求中国制约解放军的这种黑客行为。说这两个都是导致了美国政府希望在这次朝鲜黑客袭击行动中能制约北韩，这个提法我觉得是合乎逻辑的。
是
陈贵德先生。
嗯，我想他这个美国的，因为上次他有一个连续性的，过去中国有我的黑客攻击，而且是从上海的具体的哪个部建筑、哪个部队都，而且点名了好几位犯案人员，美国是通缉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说这方面，我想中美之间是有非常多的交道的，就是抗议啊，向对方提警告。因此，美国了解相当多的情况，他要找中国来制止朝鲜的这种非法行为，是有它的道理的，不是说是随便找一个国家，当然是有它的道理的。
还有是会不会有这样一个考虑，就是说，希望在跟朝鲜这个打交道的时候啊，那都知会中国，那么就说的是不要绕过中国去做这个事情，因为顾及到这个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这种特殊的关系。
那当然也有这方面的影响。
但这次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我记得他在回答这方面问题的时候，他也在躲避这方面问题。他提到一点，他就似乎有这样一句话，就华春莹讲说，这个事情你应该去问，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两
国家
之间的
事情，
中美两国之间的，就是
朝
鲜和美国，
美国和朝鲜之间的事情应该去让他们去了解。那么中国这一次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似乎有一些，就是模糊不清的这样。
他现在还
他也处于一个尴尬的
尴尬地位，而且我觉得他现在也没有做一个明确的决策。我注意到中共最近一段时间的对朝鲜政策的变化，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是得到全上层的全部的共识，所以说我估计他们现在还是在内部也在讨论过程之中。
是的，
我是这么直觉的感到。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儿就不得不结束了。感谢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博士以及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全部的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呢，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新创了一个电视节目预告，请您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呢，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vio 和 twitter.com/vv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要讨论的是2014年基督教在中国以及美国的节日传统。今天是平安夜了，在中国，那么也祝大家这个圣诞快乐。我是肖洵，祝您晚安。
我是宁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